主，我们告诉你，全心告诉你，我们与你一同往前。谢谢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谢谢你把你的渴望要从帐幕的召会生活到殿的召会生活。主啊，我们告诉你，我们是有这样的渴慕。我们说阿们，我们也说你带领我们往前，我们说阿们。主啊，让我们往前，我们愿意往前。主啊，我们祷告，你用这篇这个纲要，你的话语，你的说话，把我们带往前。在这一堂课，在其他剩下的课，主啊，我们告诉你，在这个地上没有任何事比你的殿更有意义。主啊，我们愿意被你的殿完全吞吃掉。主啊，对你的殿满了热心。主啊，向我们愿意向你敞开，给我们怜悯，让我们在邻里贫穷接受你的话语。主，我们告诉你，我们爱你。我们现在比我们一生所有的时间都更爱你。主耶稣，我们爱你。Amen。圣徒们，在这一堂课，我们来到这四篇信息，讲到殿的第二篇信息。我们在第六篇信息看到，这是这四篇信息的算是一个引言，而且也让我们看到这里的负担，就是主在我们里面的渴慕要往前，要带领我们往前，从帐幕的召会生活到殿的召会生活。我现在马上要说，我们不是要一些新的名称或者名词在这里说，哦，我们需要殿的召会生活，我们乃是真的要看见这是什么。我也很摸着，我们弟兄昨天晚上交通到的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带领往前，让我们能够往前。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喜乐，你们是不是很喜乐啊？我们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喜乐，而且非常满感谢主啊，感谢你把我们带到教会里，感谢主把我们带到地方教会，我们安家在教会，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说，还有一点的不满足，因为我们渴慕更丰富的，我们是不是更渴慕更丰富的？我们是不是渴慕更高的？那个渴慕，不是只是我们的渴慕，事实上是主的渴慕在我们里面。约翰二章说到，主说到你们拆毁这殿，三天之后我要把它兴起来。那时候门徒们不懂，后来当他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懂了，然后他们也想起这个话，这个兴起，这个讲到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们也看到主那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被那个父的家焦急如同火烧，这是非常强的话。所以我们主啊，我们向你这个火热敞开，不是我们天然的热心，不是我们的火烧，我们好像从天上要有火下来，我们不要这个火，我们乃是要你的火热，你的火烧在我们里面烧我们，让我们能够往前。这个殿有它的量度，哦，帐幕有量幕，在殿里面你来看看这个细节，我们不是花时间来看这些尺寸，但是这个殿是扩大的，这有意义的，这有它的特别的意义。举例来说，这个在帐幕里的铜祭坛，五肘到五肘，五肘宽五肘长，还是很大。 我们现在不用这个轴了，这是七尺半，是方的，这个很大，而且是三轴高，就是四尺半高，但是在店里呢是20×20，还乘以10，这是怎么样的祭坛呢？哎，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圣徒们，我要再回到我们的第一篇信息，当我们弟兄交通道在纲要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关键乃是神的经纶。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这段话看到神的经纶，那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只是有一些建筑的东西，我们就是这一个在帐幕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帐篷，或者是殿号是更大的更美华美的，甚至门徒们都在讲说啊，这个建筑何等的华美。那有些圣经的学生他们花时间在那里量有多少斤，有多重，而且值多少钱，来用今天的价值来讲，圣徒们，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甚至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6:1-2，他说至高者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所以甚至在旧约里面，主都在告诉我们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甚至在以赛亚66乃是讲到我们的灵，神是在寻找这些灵里是正确的人。所以圣徒们，我们要有正确的神的经纶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在这一段里我们来看到材料，这是第七篇信息，圣殿材料的内在意义啊，基本上我们要讲到五点，就是松木、香柏木、橄榄木这个铜和石头，非常简单一面来讲，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在专注于这五项非常有意义的。松木乃是表征基督的死，香柏木指着基督的复活，橄榄木是指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在神作为那灵，作为神的灵。铜乃是讲到审判，我们这里这一点上有很大的负担。然后石头，我们对那个稍微熟悉一点，变化为着神的建造。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纲要。我在说圣徒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经纶的眼光，那这是什么？我们只是在读这些的结构，在这里钦佩这些结构，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经纶的眼光，每一点都会使我们悔改，每一点都会使我们跪下来祷告，哦，主耶稣，我需要你，每一点都会能够把这个大的景观在经历上向我们打开，但愿主带领我们往前。第一大点，我们要成为神建造的材料，就需要经历基督的死，由松木所表征；基督的复活，由香柏木所表征；与基督作为纳灵，由橄榄木所表征。钉十字架与复活的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包罗万有的灵，以及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同在，乃是建造召会之材料的实际。召会乃是神的殿，就是基督的扩大和延展。我要在这里指出一点，在第一中点说到基督事实上是实际，基督他是包罗万有的灵，乃是这一切材料的实际。我们要记得在预表，当我们说到殿，让我们看见几件事。第一件事，殿把我们指向基督，基督是实际，而且殿也把我们指向召会，召会是活神的家。然后在哥林多前书3章，保罗说很清楚的说，你们 是殿，所以是我们单个的信徒。一面来说，照这些材料是基督，但是来看第一大点，说我们要成为神建造的材料。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建造的材料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需要成为松木、香柏木和橄榄木、铜和石头。我们要成为这一切，如何呢？简单来说，就是借着经历这位基督，他就是这一切。这个很简单，这样说很简单，这个纲要帮助我们来看到如何来摸着这些经历。好，让我们继续。第二终点，我们需要让作为那灵之定死并复活的基督，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对基督有最完满的享受，好做神诸般恩典、生命的丰富供应的好管家，以建造教会，做神的殿。这里的经节，我们有灵前的经节，就像我前面讲到，保罗说：“你们是神的殿。”在灵前三章九节前面说：“你们是神的同工。”所以，我们是殿，我们还是我们在建造殿。当然，答案是是的。但是呢，下一节经节说，每一个人都要小心你们在上面如何建造。我们都是建造的人，我们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或者我们记不记得，但是当我们在家里、在侍奉里，当我们与圣徒们在一起，在教会聚会里，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我们在建造，但是我们如何建造，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认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主观的经历，这样我们可以经历，也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来建造别人，供应生命给别人。所以这里有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和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首先我们要进到这个经历里，这一切的经历，这个松木、香柏木、橄榄木，然后我们要知道如何用这些材料来成全别人、帮助别人。好，现在来第二大点到第六大点，我们来专注于这五个材料。第二大点，松木表征钉十字架的基督。第一终点，古时犹太人在他们的墓地栽种松树，因此松木表征基督在他死里的人性，即表征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个是这个解释的基础。第二终点非常有意义的，殿门是用松木做的，门上面刻着基路伯和棕树。这里有四件事。第一个是门，为什么门是用松木做的？第二，门上面刻着，刻着什么？基路伯还有棕树，这是什么？没有神经纶的眼光就会觉得哦，很美丽，你就在那里欣赏，哇，但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这些门，这是进口、入口。圣徒们，基督的死是我们进入教会生活的入口，基督的死是进入建造的入口。这里有节经节，这是灵前二章二节，这是保罗宣告，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 保罗在哥林多人信徒当中所知做到的所知道的就是这位钉十字架。在那个情形里面很多的难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柱顶上面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你永远不能够避免的。哥林多人，李弟兄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一幅图画，讲到我们所在的教会生活。保罗在很多的情况里面，他不用他的灵来摸着那些肉体的事情，他乃是摸着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然后他成了那个门，把他们带到基督里。灵后他说道，我是大使，使你们与神和好。保罗是这样的基督的使者，但是他经历钉死的基督，他能够把哥林多人带回到主里。我们需要这个。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节，讲到基路伯和雕刻。第一小点，基路伯表征主的荣耀，显在受造之物上，棕树表征基督的得胜和他永远长存的力量。第二小点，在松木门上雕刻棕树和基路伯，表征基督的得胜和主的荣耀已经借着受苦雕刻到我们里面，非常有意义。基路伯当然是讲到荣耀，棕树是讲到得胜，但是他们怎么能够进到门上，那是借着雕刻。雕刻是需要一些的切割，圣徒们，这个是经历，借着我们经历基督的死，经过许多的环境，主能够把一些东西雕刻到我们里面，当我们就不彰显自己，而是彰显他的荣耀，这个就成为使人进来的入口。我在看这个时候有两个经历想到，有，这是一段时间之前，有一位姊妹，那时候在她30多岁的时候，她得了癌症，最后她因为癌症很年轻就过世了，两个孩子是小学生。我还记得每次我接触这个姊妹的时候，她没有自怜，没有担忧或者是忧虑，就是平安。我还记得他很少在聚会里面交通，但是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他交通，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只能够说荣耀，就是荣耀在那里，在这个姊妹身上，而且得胜。这里怎么讲的？说基督的得胜和主的荣耀已经借着受苦而雕刻到我们里面，或者是讲到基督的得胜和他永远长存的力量。我不记得他讲了什么，但是他的见证成为我进入的门。我记得我也懂了，主的事情乃是真实的，你可以面对死却不惧怕，不止没有惧怕。当然我们有些年长的面对死他们不惧怕，为此感谢主，但是还有两个小孩这么年轻，他没有忧虑，没有自怜。他有这个基路伯的雕刻，还有棕树的雕刻，还有另外一位姊妹，这位姊妹是我在高中时候我就记得的，她也是30多岁，5个孩子，这何等的一个家庭。年轻人都很喜欢到这个家，到他们家去，聚完会之后，我们那时候有在他家里有团体的晨兴，礼拜一到礼拜五6:30 这个姊妹总是把她的家打开，而且这位姊妹她就是满了喜乐，总是满了喜乐。五个孩子，但孩子都很好，但是也不是永远都是那么好。然后我记得她的丈夫，我记得他是在做做工人，他被受了伤，所以很久没有工作，所以我知道他们有些的情形。但是你看这个姊妹，你看不出来。每一次，这对夫妇是我教会生活里面的爸爸妈妈。你接触他的时候，就是荣耀、得胜，在这一切的混乱当中。这对夫妇，我必须要说，特别是这位姊妹，我那时候只是高中，但是这位姊妹就成为我的门，来证明这灵是真实的，基督的十字架是真实的。他不是同工，不是长老。哦，何等的使我们感动。第三大点，香柏木表征复活的基督。香柏树长在利巴嫩山上，因此香柏木表征基督在复活里的人性，即表征复活的基督。复活并升天的基督作为王，乃是出于大卫家尊高壮大的香柏树。事实上，这些以西结17章的经节很重要，让我们看到基督乃是这香柏树的树梢，然后从这个高山上移植的。然后讲到罗马书，我们就讲到主基督的人性一面，他复活了，他人性的那一面复活了，带到了神性里。他就是这个香柏木。然后我们要看到第三重点，我们也是香柏树，我们需要成为那些如利巴嫩的香柏树的人，往下扎根在基督里，使我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而得以在生命里长大，且在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哦，这里的经节，何西阿书14章，诗篇92篇，王下19章。哦，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花点的时间祷告这些经节，默想这些经节，我想主绝对会非常非常的供应你。然后这里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根扎下去，往下扎根，为这一切的经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性的，我们要往下扎根。我们要花足够的时间在主里，我们要与主花足够的时间来吸取它。这个根是什么？这个根乃是长大却人看不见的生长，我们需要花时间在他面前，是安静在他面前来吸取他，能力是从这个开始，从这里产生的，复活的大能，面对一切，面对一切混乱的情形，还有撒旦的混乱的情形，都围绕着我们要来面对这个的路。第一件事情就是往下扎根。你看这里有列王记下19章，这里说到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另外一篇信息也看到这个，那里是以赛亚书37章31节，这又重复。圣徒们，我们是不是都想要结果？是啊，我们都要结果。永远不要忘掉，第一件事情乃是要往下扎根。我对不起这样说，我们看到这个情形，特别是弟兄们，有些弟兄很爱主，非常爱主。从昨天开始的教，继续昨天的交通，即使他们很能干，但是 去堕到落到了一个试探，就是很忙、很繁忙，在工作和教会，就没有来注意这个往下扎根这件事。圣徒们，请你们小心，弟兄们，请注意，要花时间往下扎根，这就会是我们的拯救。然后，当我们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有诗篇92篇的经节，92篇12节到14节，特别是年长一点圣徒，60岁、70岁更年长的，他们要在年长的时候还要结果子，虽然60岁不是那么年长。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哦，我们为此祷告，为着所有的年长的圣徒们，众教会里60岁以上的满了枝浆而常发青，Amen 吗？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永远不太晚。但是，这个关键乃是往下扎根，往下扎根。圣徒们，我怕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往下扎根，不是常发青或者枝浆，乃是满了对以往的日子的记忆，就在那边定罪。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不行，我们不要那个，这个不帮助任何人。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借着往下扎根。第四终点，召会就是基督复活的能力，积蓄在其中并存在其中的。这个能力运行在基督身上，叫他做元首，也运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做他的身体。这些经节，以弗所书一章讲到，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也运行在我们身上。你相信这个吗？哦，你相信这个吗？因为这个能力是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是同样的能力。Amen。我时间不够，让我不要太兴奋。好，橄榄木，好，让我们来看看橄榄木，花点更多的时间在这里。橄榄木表征变化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橄榄油预表神的灵，因此橄榄木表征基督在神的灵里的人性，即表征受膏的基督，他也是作为膏油涂抹之复合的灵。橄榄木，事实上，王上6章23节，这是也是一个门，为这个门，我们讲到这个外面的门，但是里面内殿的门，这个是橄榄木。这是什么呢？而且呢，也是被基路伯还有些花所雕刻的。这是什么？圣经教士都同意，油是指灵，油乃是预表灵，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新约里，说到我们是枝子，有两种的枝子。罗马书11章说到，我们是橄榄树上的枝子。约翰15章，我想一般来讲，圣徒们比较熟悉的，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是橄榄树上的枝子。这是什么呢？这表示这个树上的枝子，这个枝意是什么？当然就是灵。所以圣徒们，我们是 非常确定的连结与这位高油涂抹的一位，所以我们的灵纳灵与我们一直同在。纳灵怎么样向我们显现，也许比其他的方法更多，我不知道你们的经历怎么样，但是我可以猜想你们跟我的经历一样，就是借着这个小小的话，就是 NO, 就是 NO, 就是不。猪是不是常常就是说不，整天都向你说不，不要看你的电话，不，不要，哦，不要，哦，不要说这个话，不，不要说这个话，哦，也许主说这两件事，这两件事说的比多，就是你的电话，不，你的口，不，但是他也说不要想那个，不，不要想那个。如果我们就说主啊 Amen, 像那个小小的不说 Amen, 那我们就会满了之江。第二终点，我们是接在基督这好橄榄树上的枝子以享受它。赐生命的灵是基督这属天橄榄树的生命之意。我们若渴慕有份于基督的丰富，就是这属天橄榄树的肥汁之浆，就需要接触赐生命的灵，就是基督的生命之液或者是之意。第一小点，我们与基督的接知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需要一直运用我们的灵。当我们呼求主说哦主哦主，我们就运用我们的灵，而立刻有份于主做赐生命的灵。哦主，接知这件事就必须要两方面都要切割。根据罗马书11章，我们是野橄榄树上的枝子，所以我们切割了，从这里砍下来了，从我们的旧的源头砍下来，然后我们被带到一个新的源头，就是栽种的橄榄树，也就是基督。当然有其他的翻译或解释，但是现在我们是专注于基督，基督是这个栽种的橄榄树，它是满有汁水的，让我们能够吸收，让我们能够放到它里面，它也要被切割，然后这两个切割就结婚了。这在什么时候发生呢？这个连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我们的灵里发生的，它的灵与我们的灵连结了。这就是为什么灵前六章十七节说到，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最简单的路来经历这个橄榄树，这个油，这个枝浆，就是哦主哦主，一直不断的，整天的，当你说哦主哦主，你的根就往下扎了。在我们个人的时间，花时间在主面前，我们需要很多的哦主哦主哦主，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当有人来切断我们的路，我们几乎要在那边跟他吵架的时候，马上里面就说哦，里面告诉我们不，然后我们就说哦主哦主。当你在家里的时候，你亲爱的妻子也许向你说了话，对他来讲很随便的话，但是你就觉得在这里影响了你这个家主的权柄，你就也许就要说很多的话，但是主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们需要把那个哦不要与哦主哦主来相配，但是不要在你妻子面前做这个事，你在里面这样做，那从你里面所出来的就是是的亲爱的，你就会满了之江，满了发青。哦，弟兄们，我们现在一同来说哦主哦主，姊妹们哦主哦主。这里有经节说主是丰富的，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我们为什么忘掉呢？我们就忘掉了，我们不应用， 但愿这个永远不成为老旧老的，变成一个宗教的实行。不，哦主，哦主，还有一条路，赞美主。我们享受基督丰富的另一条路，乃是读神的话，并对每一句话说阿们。我喜欢强调这句话，对每一句话说阿们。希望你们能够划线，阿们，阿们。这个阿们底下画两条线，然后说每一句话说画三条线，说阿们，对每一句话。我们借此就运用灵接触主，享受他，并有份于包罗万有的灵做肥汁。我很喜爱尼希米记八章六节，以斯拉颂赞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在聚会里面，你就几乎要举手。圣徒们也许觉得这样有点奇特，但是很多基督徒的教会里面，他们都举手。我不是要为着一些宗教的实行，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举手是什么意思呢？向着神的话举手，就是欢迎，然后同意。若我看到 Tim 弟兄很远，我跟他打招呼，举手 ，Tim， 嗨，我想跟他打招呼，然后他跟我越近越近，来，跟我接近接近，我也许举手，这样跟他握手，哎，弟兄，我就欢迎他，接受他。我们需要向神的话举手，对每一句话。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默想主的话，享受主向我们说的话，也许是很难接受的。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经历这个？有点困难。我们应该说：“哦 ，Amen，Amen，Amen， Amen, Amen, 主啊，主啊，我需要更多的恩典，我需要更多的恩典。但是我欢迎你的话，我欢迎你的话，主啊。”我举手，向着你的话，我举手。每一句话，包括社会上也许会说这是过期的话，也许社会上说这个是已经太老的话，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古老的话，或者是过时的话，因为圣经乃是神的话，我们需要向每一句话都说阿们。在你里面如果有持没有把握，也许因为这个时代的影响，我们知道，我只愿意这样告诉你们，亲爱的，在你里面有这种犹豫，也许你对那个犹没有太多的经历，没有对那灵的涌流太多的经历。如果我们向每一句话说阿们，灵会涌流。第三终点，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已经逆着性得接知到基督里。逆着性意思是逆着自己，这是罗马书11章24节，看到我们是逆着性接知。第一小点，我们旧性情的一切都与主的性情相反。我们的性情是有罪的性情，主的性情是神圣、属灵与圣别的性情。加拉太书五章说到这个灵和肉体彼此抵抗，在我们里面有这两个性情彼此抵抗，但是我们不是只有旧的性情。根据彼得后书，我们乃是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实在是有神的性情。当我们说阿们，主，主啊，阿们，对着灵里面的膏油涂抹运行，对着神的性情，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哦，我们就加力，我们就得了加力。 第二小点，我们要有份于基督这橄榄树，连同它的丰富，就需要完全从我们这些野枝子老旧的背景、老旧的历史、老旧的生命、老旧的习惯和老旧的习俗得以剪除。我们也许没有知道我们何等是活在我们的老旧的方式里。以弗所书说要脱去旧人，这旧人是你从前的生活样式。我们说阿们，我们在灵里得救了，但是这些老旧的还留在这里。第三小点，帮助我们如何来对付这点，我们要经历从老旧的生活样式得以剪除，并享受接知到基督里的经历，就需要运用灵呼求他的名，并导读他的话。圣徒们，我们不要试着用自己的力气来把我们过去的老旧生活样式剪除，我们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持久，也许几天，但是这个不是真实的。即使那个有用，那个不是橄榄木，那是你的木，你的木头。以弗所书五章26、27节，让我们看到在话中的水的洁净，除掉我们所有的斑点皱纹，然后在27节能够产生一个荣耀的心腹。所以让我们留在主的话里，让我们就在主的话里，让这个话在我们里面运行，而且在我们身上运行。好，圣徒们，我们现在来到第四终点，非常美妙的启示，非常大的启示。罗马十一章启示，还有约翰十五章，还有路加十章，这对我们的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罗马十一章启示，我们是基督这橄榄树的枝子，要结出橄榄，并产生抚慰人的油，表征圣灵。约翰十五章启示，我们是基督这葡萄树的枝子，要结出葡萄以产生令人振奋的酒，表征神圣的生命。路加十章里的好撒玛利亚人，把油和酒倒在垂死之人的伤处。是的，哇哦 ，Victor 弟兄，我第一次听见这个，我说，哇，何等的启示！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在医治人，在路加十章。首先，他看见了，然后他接近他，满了慈怜，满了同情心，然后给他裹伤，然后包裹他的伤处，然后来把这个油和酒。这个什么是油和酒呢？就是从罗马书十一章和约翰十五章来的。在路加福音十章，那个律法师问主这个问题，这个主给他的故事是一个答案，说你也做同样的事，说你也到你的邻舍那里去。但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首先是主对着我们，我们是他的邻舍。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加拉太书五章，我们这里没有这个经节，我愿意加这个经节。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句话之内得以完全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这很严肃的话。这是圣徒们说到要律法在这件事上爱邻舍如同自己得以完全。但是如果你们若相咬相吞，保罗在这里应用的是，就是像你的邻舍就是像圣徒，所以不要在这里咬吞， 圣徒们，对不起，我这样说，我没有经历这个，对不起，我们也许在这件事上都有罪，我们看到一个受伤的人，我们没有同情心。一面来说，我们就在那里相咬相吞，借着我们的论断定罪。你看看那个人，他们参加过训练了吗？是不是啊？然后我们摇头，非常失望，对这个人对那个人失望。你看看这个人，他在教会多久了？摇头。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吗？《使徒行传》20:25，保罗在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最后的交通，他说：“你们要牧养那些软弱的，你们要牧养那些软弱的。”然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5，他说：“我们需要。”在这里扶持软弱的，要扶持软弱的。他一面还说要扶持软弱的，然后要扶持软弱的，要这有个很短的注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4有个很小的很短的注解，李弟兄说到什么是软弱的呢？也许。是指一般软弱的人，他们或是在灵里软弱。你有没有在灵里软弱过啊？或者是在魂里软弱？过去这两年，我们有没有，弟兄们，有没有在魂里软弱啊？或者我们自己身体上软弱，或是在信心上软弱？我们应该扶持这些人，我们需要以酒和油给他们，不是定罪。特别是带头的弟兄们、同工们，在我们中间兴起来要来服侍的弟兄们，渴望做监督是很好的，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教会越来越大，我们就包括了很多比较年轻的弟兄们进来服侍，这是好事。但是这个不是为着地位，这也不是让人来认同你，这乃是我们与我们一同来服侍，来扶持软弱的，扶持这些软弱的，或者是灵里软弱，或者是魂里软弱，或者是身体软弱。圣徒们经历一些事，成为很受限制，他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出来，特别是现在这时候，那你稍微去访问一下，用油和酒来访问他们。第一小节，油和酒摆在一起，成了人的医治。我们越呼求主并导读他的话，而住在它里面，就会越结出橄榄与葡萄，好产出油和酒，倒给那些里面受伤、灰心失望的人。在你旁边，是不是有些人是这样啊？你说 ，Rick 弟兄，我是这个人 ，Ricky 弟兄。我们都需要油和酒，但是如何能够有，就是借着住在它里面，它是橄榄树，而且产生橄榄，能够产生抚慰人的油，然后住在它里面是这个葡萄树，产生结出葡萄，产生令人振奋的酒，就是圣灵和生命。 第二小点，橄榄树的油是用来尊重神和人，表征那些凭纳灵而行的人乃是尊重神，也表征那些供应纳灵的人乃是尊重人。我很喜欢这士师记的经节，九章八节和九节，有一次众树要去高一树做他们的王。这个树，这实在很好笑，树也要一个王，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尊重神和人的油，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我再说，当然这个是引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应该是那些住在葡萄树里的。但是我要再说，对弟兄们，主在成全让你们来应付召会里面的需要，这是非常美妙的事，但是要小心，你的功用不是在这里治理人、掌权人，不是在那里做王，乃是要产生油。你可以想象吗？乃是来尊重神，你对基督的经历尊重神，而且尊重人。我相信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那本书里，黎弟兄引用这些经节，非常简单的应用，我永远忘不掉。他说，当你去访问人的时候，或者是人家请你到他家去，在你去之前祷告，就祷告，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当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就有点灵，然后那个就尊重那个主人，那尊重你的那家的主人，不是说你要多属灵啊等等，但是你满了枝浆和发青，就你跟他们在一起就能够鼓励他们。第三小点，葡萄树的酒是用来使神和人喜乐，表征那些享受基督做牺牲并令人振奋之生命的人乃是使神喜乐，也表征那些供应基督做牺牲并令人振奋之生命的人乃是使人喜乐。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们享受基督，结果使神喜乐。当我们这样的经历他，使神喜乐，而且也供应一点东西给那些灰心的人。圣徒们，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误掉在迟早我们都会遇见一些失望，在我们的工作里，在我圣徒当中，但愿我们都能够往下扎根，来得着供应，主会加力给我们，而且鼓励我们。 Amen。 第五大点，圣殿的柱子是铜做的，铜表征神的审判。这实在是从帐幕往前了，在帐幕里有柱子，有两套柱子，但是都是用木头的做的皂荚木，而且被遮盖起来。但是在圣殿里面是有两个铜做的柱子，是18肘，是27尺，有两个，而且它的圆周是12个，也是18尺圆周。这实在是更往前的，更扩大的。但是圣徒们，没有这个，我们不能够有殿的召会生活。我们必须要有些人是神在每个地方，主在每个地方建造，为着那个地方的召会的。第一终点，在圣经里，柱子是神建造的标记、见证。神的见证乃是借着在实行身体生活中被变化而成的。在这里，这些经节都让我们看到，这个柱子是从雅各他在梦中，他就看到了他立柱子的石头，而且浇油在上面。他说，这个是神的家，这是何等可畏的地方，这是神的家。 这是雅各的经历。然后就开始讲到圣经里的柱子，都是讲到神的建造，与神的家有关。然后王上这里，然后加拉太书，还有使徒雅各、基法、约翰，就是彼得，他们也是说是柱石。然后提前说到召会是真理的柱石。然后启示录三章对着腓拉铁菲的召会，对那些得胜者，我要把你们做成柱子，我要把你做柱子，不是只是柱子，乃是在神的殿中，总是与建造有关。第二，对神有用的人，乃是一直在神的审判同之下，领悟他们是在肉体里的人，一无价值，只配死与埋葬。哦，圣徒们，同是什么？神的审判。首先是神的审判，然后是我对自己的审判，对自己的审判，同意神的审判，同意我一无所事，只配死与埋葬，一无价值。这里的经节，诗篇51篇5节，看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需要实在是主的怜悯，让大卫经过一些的经历，最终他能够有这样的领会。这是大卫诗篇51篇悔改的祷告，这些话乃是他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好像主就是好像主把他的手稍微离开了一点，大卫就失败了。我们都要怕肉体，知道我们的琐事。下一段，出埃及记四章，这个神呼召摩西，这里给我们看到荆棘中的火焰，这是神给摩西的第二个启示，就是你把你的手放在胸里，然后出来，就是麻风。这从麻风从哪来呀？第一个记号乃是讲到这个杖就变成蛇了，他一看到蛇，哇，就赶快跑掉了。但是把你的手放在胸前的时候，结果是麻风，你从那里没有办法跑掉，放在怀里，你不论你去哪里都是有麻风，那个麻风就在你的心里，因为那个就是你，因为那个就是我。罗马书七章，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哦，亲爱的圣徒们，但愿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话，是在一个祷告的气氛之下，而且接受这个话，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柱子，在我当地，不是要做什么人，乃是要应付你的需要。主啊，怜悯我。你是实际的灵，来引领我经过所有必须的经历，来把我产生成为这个。主啊，让我看见这个。马太三章，主带头受尽，他乃是向着肉体，但是他没有，他是取了肉体的样式，但是他在这里带头来说，我也只配埋葬。那我们需不需要跟随这个榜样啊？我完全不配做任何事，我甚至不配一分钱。如果弟兄要你来顾到一些的侍奉服侍，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回答是什么？你说哦，为什么弟兄们觉得我够资格吗？让我够资格做这样的服侍吗？这一定是他们搞错了。如果弟兄 要问某位弟兄说，我们最近也这样做，弟兄，我们希望你来参加我们的长老聚会。不要以为这是任何事情，当你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你跟你进来的时候有什么不同，你还是同样的人，你没有头衔，你只是来这里学习，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你有对召会有心。那你的答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也许的反应说，哦，时候差不多了，应该的。我们也许从来不这样讲，但是你觉得这个从来没有在有些弟兄的心里面这样想吗？那他的同伴又开始向着他嫉妒，因为他没有被选上。哦，为什么？哦，弟兄啊，如果你知道，你如果知道你进入这个聚会是要怎么样的情况，你就会说，哦，不不不，我在这里扶持你们，我不用加入。第一小帖，信徒中间的分裂和不结果子都是因为没有同，没有什么是经过神审判的，反而有骄傲、自夸、自我表白、自我称义、自我称许、自找借口、自义、定罪别人、规律别人而不牧养人、寻找人。哦，我们常常称义自己，虽然外面不讲，但是我们心里面有。然后如果你犯了错被别人看到，你就在那边找借口。我们如果告诉一个姊妹说，姊妹，在这个服事里面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那姊妹说，哦，因为我的键盘，我的电脑键盘最糟，而且这里的这个网络也不好，都很多的借口，很多的理由在那边自我表白。在我年轻的服事的生活里面，我学到这两个功课，得到帮助。讲到召会的侍奉，我不配，而且我不能。我们得着这个帮助，李弟兄帮助年轻人在台北，我们听见这个话就是我不配，而且我不能。我不是借着我的侍奉给主面子，我不配这样圣洁的侍奉，不论是什么，所以我不配，所以我承认我的罪，而且我不能。所以也许你是很能干很聪明的，有些弟兄们，这些年轻的弟兄，我跟他们一同配搭，他们都是非常能干非常聪明的，比我更好，我知道，但是我也为他们害怕畏惧，我不能，所以我祷告来依靠主为着我的侍奉。第二小点非常宝贝，我时间不够，这一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主面前祷告的方式来读，甚至花30分钟的时间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祷告。我们爱主并经历他是样子相同的人，他就成为我们超凡的爱、极广的宽恕、无上的信实、尽致的卑微、绝顶的纯洁、至圣至义以及光明正大。这里讲到这个同人是从以西结书40章3节，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样子像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围子，站在门口。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要爱他，他是样子像铜的人，而且花时间在他面前说，我们也许说，主啊，这个超凡的爱不是我，这不是我，我的爱是非常肤浅，但是你的爱是超凡的爱。主啊，我在这里就来吸收你，吸取你，我要往下扎根。极广的宽恕，哦，主啊，无上的信实， 静止的卑微。哦，主耶稣，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知道。绝顶的纯洁，我觉得这里没有话可讲。纯洁，哦，主啊，做我里面的这一切。第三终点，殿里柱子的柱顶有装修的格子网，如格子架和凝成的链锁形成的花圈，这些表征错综复杂的光景，而那些在神建造中做柱子的人在其中生活并承担责任。柱顶上有百合花和石榴，这个柱顶上面就好像一个花圈一样。如果你不来到这些点，来到主的恢复的话，你会说这是什么？有格子架，有这个花圈，这些百合花、石榴对你没有意义，但是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小点，百合花表征信靠神的生活，就是凭神之于我们的琐事，不凭我们的琐事而生活。同的意思是，不是我，百合花的意思乃是基督。唯一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就是花时间在主面前，让你往下扎根，而且吸收它。然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最后说到，我们如今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不是我们是在神儿子的信里。我主啊，你需要做我的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胸牌，就是提奥伦家讲到信和爱，我们就有以弗所书六章的信心的盾牌，它就成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因着主的安排，我会有一点的访问旅行，到这里到那里，但是我就发现这个错综复杂的光景，这个格子网是到处都有，我很受激励，因为在我的教会有很多的格子网。我正在想，也许有别的地方更好，但是我去访问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是错综复杂。然后我们想要使他们简单化，很多弟兄们都希望，我们希望他简单化，你把一个事情简化了，然后另外三件事情又出来了，所以就生活在那里，负责任，不要试着要离开，就做个简单的百合花，信靠神，然后石榴就会产生。我刚读了石榴吗？还没有。第二小点，柱顶花圈上的石榴表征那座生命的基督之丰富的丰满、丰盛、美丽和彰显。第三，借着格子网的除去和凝成之链锁的限制，我们就能过信靠神的单纯简单生活，彰显基督神圣生命的丰富，为着神在生命里的建造。 Amen。所以我们有铜、百合花和石榴。第六大点，圣殿的石头表征基督在变化里的人性，即表征经过变化的基督。第一终点，基督是神，在他成为肉体时穿上人的肉体，基督既成了在肉体里的人，就是在旧造里的人，因此他人性的部分就需要变化。第二，这样一位经过变化的基督，现今是神建造的活石、基石、房角石和顶石。三，殿里的石头也表征在基督里的信徒被那座石头的基督所变化。所以一面来说，它是材料，然后我们也是材料，但是我们要经历它，我们要经历它来成为这个材料。第四，新约说到活石，旧约说到凿成的石头。建造教会所用的石头里面必须是活的，外面必须经过一番凿成对付。你们记得这一点吗？昨天晚上讲到在殿里面没有听到那些凿的声音，他们都是在那个田野里面才听到这个声音。当这个石头 要在那里凿的时候，需要它是很多的角，你没有办法用这个石头，你要听不到任何铁器的响声，但是你需要把它做成，所以这个王上五章还有六章七节让我们看到这个石头需要来做成这个石头，这些在哪里做成呢？是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单独与主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往下扎根的时候，它就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对付我们里面所需要对付的，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在这些教会生活里面的这些各种的网里面的情形，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主宰的权柄之下，因为万有互相效力，叫外神的人得益处，他这些乃是照着神的旨意蒙召的人，所以他就会非常信实的带进这个凿成的情形。有的弟兄姊妹在召会中就像刚从山岩里打下来的野石头，全是棱角，人一碰着他们就会受伤，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他们不够牢固，在他们身上无法建造，他们无法与人一同配搭侍奉，与人一同并肩作战，一同扛抬约柜。我们一同来读第七点，真正为着建造召会做神殿的基督徒生命，乃是定死并复活之基督的生命，他作为赐生命的灵建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借着他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日日得更新并且被变化，从荣耀到荣耀，好叫他在召会中得着荣耀。剩下的四分钟我愿意给你们讲到我们所需要的反应和行动。圣徒们，我们不能够只是听见神的话，看见了异象，是神把他的心向我们敞开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正确的回应。当摩西接受到这个帐幕的意象的时候，他把这个让他的那些百姓看到的时候，他们有很强的反应回应，我们都看见这个，然后他们就开始把材料带来，到一个地步他们必须说限制，跟他们说不要再带来了，不要再带了。出埃及记36章那里讲到每天早上要有这样的志愿祭，他们早上就来甘心的祭，他们每天早上就把他们的祭带来，那这些人到个地步就要限制他们。然后大卫看到殿的蓝图的时候，结果这个人的回应是更强更荣耀。我们在历代志上看到这个29章，我愿意把这几节经节读给你们听，三节、五节、六节、九节，这是大卫。因我爱慕我神的殿，就在我已预备。因我爱慕我神的殿，就在我已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这就是我们的退休金，就是昨天晚上艾弟兄讲到的，他们或者是为他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为他们自己留的。但是保罗说，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在这一切预备好建造圣殿材料之外，他已经预备了一切的建造圣殿的材料，但是还不够，我还要到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第五节他说，今日有谁乐意献上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第六节，于是各宗族的首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督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哦，我非常的摸着，这些带头的首领先愿意把他们自己献上，从他们的宝贝里面献上，然后说第九节，因这些人全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因他们乐意奉献而欢喜。因为带头的人愿意奉献。赞美主。圣徒们， 我们需要正确的奉献，来与我们所看见的意象相配。我不应该说也许，我们其实过去都有奉献，但是那个也许是在账目的奉献五乘五乘四，但是主要我们的奉献是二十乘二十乘十的奉献，更强、更结实、更大、更增长的。但愿我们对他的殿的爱能够吞灭我们每一个每一位，让我们有一些祷告。